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尽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二课课范，第二说一闷。第二说一闷呢，分四个课范。第一呢，就是以智者喻者有轻重；第二呢，就是以直接者有轻重。第三呢，就是破戒者等的罪业；第四呢，就是归纳而说依法的重罪，是这样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课范，以智者喻者有轻重。那么论上面说到，有说一门故理大者，唯如铁丸小以称随，即彼称其遂大上浮，说之不止说作罪恶而有轻重。那么意思呢，所谓有说义的方面，道之也里重大的啊。按照这个巨舌论的知识来说，比如一颗铁丸子，虽然体积很小，但是呢也会沉入水底的。如果把它搭成一个容器，那么体积呢虽然大，但是呢也会上浮的，不会沉入这个水底。以这个比喻说明，智者和愚者在造罪业上面有轻重的差别，也就是说，智者造罪业虽然大，也能够从罪业当中处理；愚者呢，造恶业虽然小，也会堕落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我们想，为什么智者和愚者造恶业有这样的轻重差别呢？下面就分别讲述它的这个根据。那么首先呢，就讲愚者造恶业力更重的根据。所以论上面说到，此印象者涅槃经说主愚痴者，入淫念体不能脱离，虽以孝罪不能脱离，有无慧心不能善行，有福唱国虽显右山巍峨然物，归因现收艺术自淫编为记中拿罗加印。那么这里说是因相者，这个因相就是根据的意思。宗喀巴大师说，这个根据按照涅槃经所说，没有智慧的愚人遭罪业就像苍蝇呢脸上扣碎就不能脱离一样，这个就是比喻。那么比喻所讲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意思呢就是对微笑的罪业也不能脱离，因为没有智慧，毕竟是一种愚痴的人，他造了罪那么即使造的都是微笑的罪业，也不能通过自力脱离，但是这样的。这个愚者的罪业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因为对以前所造的罪业呢也没有任何合乎性，对于这个新的善业呢又不能够行持，由于福昌之际的过失，先前有一些善业也被这个福昌的恶所染污了。然后呢，就是由于以上这些种种的因缘，对于愚痴的人来说，仅仅是现世会成熟消消艺术的因，都会转变成后世在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很深重的一种因。总而言之，愚者遭消消的罪也变成地狱的因，原因就是呢，愚者呢做不了发怒忏悔，不能改过自新，还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。那么论上继续有说到，犹如少水投眼一举则难应用，活如千塔一文近前不能换成，兼为必夫收足苦恼。那么意思呢，又好比一万岁当中呢突入一把烟，就很难应用，或者呢就像是欠了他人一文近前一直不能够偿还，结果呢导致利息增长难以摆脱，这就是比喻。那么意思呢，就是造了罪业之后，愚者呢不能及时发怒忏悔，恶业力一直增长的，最后呢微笑的恶业增长成为重大了。那么相反来说，造了罪业之后能够立即发怒忏悔，而且呢具足自力，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中业也会成为轻业，是这样的。又说无想虽是当干先请一俗，能离数以拿罗架中为中玉池，三根未薄 恶业又重，不其罪悔，先无善性。那么又说了五个方面的相状，本乃自是先是感得微情艺术的业，确确实实编成专生地狱成熟艺术过的因。那么所有的无相呢，就是第一愚痴很重，第二呢三根呢微薄，第三呢就是是恶业呢尤为甚重，第四呢就是遭了罪之后不起追悔的心，第五呢先前没有善心啊。这一章就是讲呢愚者造恶业是很严重的。那么下面讲智者造恶业轻伪的这个根据。论上面讲，故说情伪是指智者轮回前时方乎后果，不常助恶，勤修善发，助恶对治。那么意思呢，所以要晓得罪业轻伪就是指智者居住以下条件来做的，也就是说造了罪业之后能够罪悔一切的种种过失，而且呢以这个思愿力能够方乎为难不造，能够贪嗔发怒，不服偿种种的罪过，并且呢能精进的修善法作为诸恶的对治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，一个凡夫的智者他呢有可能有时候会造一些业，那么最初造业的角度来看不是一半的罪，也可以说他会造一种严重的罪，但是他毕竟就是通达佛法，而且呢特别精通因果的去处，所以呢这样的凡夫智者呢肯定马上会忏悔，而且忏悔的方式呢也是如理如法的这个忏悔啊，一丝一毫都不会做无常。这样的话呢，那么他的心里呢虽然造了罪，他特别的后悔，所以说就是后来呢他特别精进的修持善法作为对治种种罪业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智者造的业呢会轻微的，成了一种轻微的这个罪业，是这样讲的。台上干音片上面也说到，在这上面就说岂有诚心恶时，猴之盖回作莫作，终沾奉行究久必获既清，所谓专获伪复业。这样我们看的话呢，确确实实做一种世间凡夫众生他特别相信因果，那么一个凡夫说一定不造业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呢造了业后呢他有精通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话呢，那么他发怒忏悔消业障，通过忏悔的这个力量呢，他的罪呢成了一种轻微的罪，不成严重的罪，所以呢跟愚者呢是恰恰相反的，他是这样的。还有呢，我们这里可以用世亲菩萨的专辑来做说明，也就是说世亲菩萨呢刚出家时候呢他就出现如来这个消乘的教法，诋毁大乘的经典。那么后来呢听到哥哥五祖菩萨念十地经深有感触，对自己毁谤大乘经典的罪呢追悔莫及的，当时呢准备割去自己的舌头来表示忏悔。那么五祖菩萨呢责止他说，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乘，那么现在用舌头赞叹大乘法，将功补过还是很好的，把自己的舌头割去不再说话有什么利益呢，是这样讲。于是呢世亲菩萨开始精研大乘的教义，造了100多部大乘的论典，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世亲菩萨早年呢造了诽谤法的重罪，本来要堕入无间地狱的，但是呢他能诚心发怒忏悔，在人世罪过之后呢以菩提心摄持，光大的造了很多很多大乘的论典，弘扬了大乘法门，来对治以往诽谤大乘的罪业，因此呢罪业成为轻微是这样的，需要了知智者们的这个优点。下面就是继续说到，若不修持妄心未止，忧亲灭门，知而故心，是为又重。那么我们需要鉴别呢，就是如果不是按这样来做，确实自己以为是智者有亲灭门，明明知道不能亲持，以愚痴心还故意这样做，那么这样做的罪业呢尤其慎重，他是这样讲的。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一个刻板的内容。那么接下来讲第二，一拒绝者有轻重，论上门就是应用矫正来做抉择。那么 包音经已说三千所有一切有情皆如大乘，居人妄为，各一等足，其等大海诸如须弥供养佛塔，其福不及出家菩萨一消等足，徒以右持自供塔前，说得复得百分之一。此中意乐为菩提心及其福田具无差别，然所共无，殊以既达，是所以力极为明显。那么依次呢，在包音经上面说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一切一切的有情呢，都取入大乘，而且呢居住专能望的地位，每一位有情呢各自都以像大海那样大的等级，像须弥山那样大的等住，这样燃灯来供养佛塔。又有一位出家菩萨在很微笑的灯烛当中突长幼稚，在佛的他之面前燃灯供养，两者相比，前者说的福德呢不如后者的百分之一。那么对这段经典的意义呢，我们从意乐福田共无所益福德五个方面做比较，就可以看出以所益而造业力大的这个规律。那么我们从意乐上做比较，两者都是乃菩提心；从福田上比较，两者都是乃供养佛塔；从公务上来比较，前者供灯，其等大海诸如须弥，而且呢供灯的数量就是三千大千世间所有有情的这个数字。猴子说公自是一盏小又淡，是这样。然后呢从这个说义上看，前者就是在家菩萨的身份，猴子就是出家菩萨的这个身份。然后呢从这个福德上比较呢，前者呢远远不如猴子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因上意乐福田相等的公务前者殊胜的，所以道子过上猴者福德大的唯一因素就是猴者说义力大，说义力大，以说义就是出家的身份，修福德的势力呢极大的，是这样来需要了知。还呢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上面说到，出家菩萨胜在下，双分愚分摩人比，在家佛中如闹鱼，鱼求解脱身为难，出家现况如虚空，自在无为立息坐，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就是通常说出家功德大，那么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做比较的话呢，一般来说确实差距很大的。在这个在家的身份上呢，有很多琐事啊，有很多散乱的因素啊，或者说产生很多烦恼以及违愿的问题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出家就非常自由啊，自在，远离一切世间在家的种种的罪过，是这样啊做的比较。还能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也说，因知出家分无量功德局，于彼在家分罪深必无等，是这样说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因为在家生具有众多的三难性，贪嗔等的烦恼以及种种的痛苦，而出家生呢具备和这些过失相反的无量功德，比如很激进啊，远离贪欲啊，没有争乱精进等等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举利于菩萨的说一声呢，胜过在家的菩萨，是这样的，需要了知。又是道理，则无律一，于有律于，同时又中居一居二居三至神，修行道时先染和后教以千千进去又胜。那么意思呢，就是说有以上的这个道理，就可以知道所以的律和造业的轻重有自戒的惯性。那么我们从修行角度来讲，无律一跟有律相比，那么有律修行殊胜的。同样是有律当中具一种律，具两种律，以及具有三种律的身，在修道的经趣上，好后呢比前见要来得有深，这样讲的。那么论上面说到具一具二具三之圣，那么所谓这个具一具二具三之圣的意思呢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理解，比如解释为居一就是举别解脱律仪，居二呢就是举别解脱的律仪和菩萨的律仪，居三呢就是举别解脱律仪、菩萨戒律仪以及金刚乘律仪，有这样的。或者呢，居一就是指举无戒，居二呢就是指举三密戒， 居善呢就是指居比丘戒，这样也可以解释。或者呢义呢就是指利益戒，二呢就是指十三法戒，善呢就是指饶益由亲戒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所以利于越殊胜修行的功德呢也越殊胜的，进度也越快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种观点呢，不但这里讲的，包括龙树菩萨等都做了详细的抉择。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当中说，破戒者多善恶道，若下登次阶胜神前，中登次阶胜六仪天，上登次阶右心四参四空顶胜舍无舍界天，上上等次阶中犹有善众，下勤精次阶得阿罗汉果，中勤精次阶得毗支佛，上勤精次阶得成佛道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见到次阶越殊胜，那么德果也越殊胜的。所以说就是比一般居士呢出家三米修的三法肯定殊胜，或者说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善法在家居士和出家三米一起行持的话呢，肯定这个三米的功德大，是这样的。或者说是三米和比丘两个做比较，他的所做的三法对境啊，或者呢意了等等都是相同的，或者说一个沙弥他这个所做的三法数字多啊，供养的对境比一般还殊胜等等，但是呢就是比丘行持的三法呢更加的这个殊胜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所以的身份上有差距，因为比丘相续当中呢居住呢居士界和沙弥界的功德，在还居住一种殊胜比丘的利益，还是这样的。所以一般真正想很快获得解脱，很快想成就种种殊胜的三法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应该受持上上殊胜的戒律。然后又说到入住在家修持等时，受持在家律仪而修，与无律仪所修善根势力大小以及明显。意思呢，比方在家人他在修持布施安忍等等三性的这个时候呢，假如能够受持八关斋戒的律仪，比如持八关斋戒来修善法，那么这根没有律仪所修的三根呢，在势力大小上呢有极为明显的差别。意思呢就是说，同样的一种善性居戒者呢所修的三根呢更加殊胜，是这样的，就是需要了知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一般居士做一个殊胜的功德，应该收持八关斋戒，收居士戒啊，或者呢发菩提心，收菩萨戒，然后再做三法的话呢，的确所修的三根呢更加殊胜的，比通常呢更加会殊胜的。所以说就是一般的众生他没有福报没有智慧，他很殊胜修法的问题呢没有完全通达，没有通达这些殊胜修法的一些方便，那么他所做的这个善法，你在很长时间你修这样的三根好，或者呢经过种种的苦心好，或者呢所做的不是那么顺利，凡是辛辛苦苦做的长远打算很长时间行持的善法，但是呢就是需要了知，他没有收这个斋戒，没有收这个居士戒，没有收这个菩萨戒，那么这样做一种供养布施，这样的话呢也不算很殊胜的善法，不属于很殊胜的这个善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的相续当中没有居住在家和出家的戒，或者说没有居住大乘菩萨戒的功德，所以说没有这些的话呢，你一般做善法几乎都是呢求一种自见的圆满，或者乃是转生人天的一种想法，所以这样的这个善根属于普通的这个善根，而且呢这些呢容易中间通过这个种种的三转心，通过种种的违愿，尤其是通过尘灰瞪的烦恼心就会摧坏，不但一半的善根，甚至想求一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，这样来修持善法，但是呢还是产生严重的尘灰性的话呢，彻底善根呢都会摧坏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就是一般在家的呢有很多措施，就是说不容易造这个善根，如果造善根的时候呢他还不去受斋戒，没有任何戒的设置，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善根呢就是成了一种普通的善法。所以需要造殊胜的善根的话呢，那么居士做三功下士的布施也好，或者呢修一些本尊法门等，都呢前提受八关斋戒再来做。比如你受持八关斋戒，再做布施啊，再做供养，再做方山啊等等，功德是很殊胜的，是这样讲的。 然后呢，就在《杂包藏经》上面记载，一切呢在吉宾国当中呢，有一条恶龙兴风作浪的，给当地呢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。当时呢，就是有很多阿罗汉各自实现很多神通力，也赶不走恶龙。后来呢，七耶多尊者来到恶龙的这个住处，他呢贪了三下子，对恶龙说：“你马上离开，不要待在这里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恶龙呢马上就转移到远处去了。那么这些阿罗汉就问尊者：“我们和你都是呢得到楼金平等的这个法身，为什么你能去做恶龙，我们不能呢？”他们这样问。那么尊者就回答：“我从做翻覆时期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是呢精进的受持戒律，即使是细的恶作罪，我也想对四根本罪一样护持，以戒的这个为例，所以能够助弄啊。”是这样讲的。所以以这个公案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具有清净戒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总而言之，以清净戒体作为作业，不论是修复啊、超度啊、驱魔啊，还是成就利他的种种的这个事业，都有很大的能力。我们以金刚密乘来讲，成就密咒的根本也是戒律。在妙毗亲闻经上面说，咒分初为戒，是这样讲的啊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课判的内容。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课判，婆结者当的罪业。那么论上面就说到，自法翻解经所教诸世人，居是不散，经败虽中，恒无见觉，说己众额，若有必求，非翻四罗，先窗复神，今一日也，收容行使不散既夺，一时有起，说于梦中，虽恶力大。那么我们首先解释先窗复神。那么要知道袈裟就是三十诸佛各位的清净创像，那么先窗复身就是指说一位出家比丘。那么知法翻解经当中就说到，比如世间人具有十不善的业，那么在一百年当中，日日夜夜不间断的造恶业，和这样说记的中恶相比，如果有比丘回犯四漏破根本的戒，那么以先创复身，在一日夜当中收容心思，猴子不三几堕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怎么样分析猴子的这个罪业大呢？就是要知道造业的这个世界，前者是一百年，猴子是一日夜。造业的这个宗里呢，前者是居住十种恶业，猴子是非法收容心思，都是呢前者远远超过猴子的。但是呢，猴子罪业极多，可以见到这也是由于说业而导致罪恶力大。换一句话来说，破戒者以先传复圣，这个说业的身份是很重的，所以说收容心事的罪业极为严重。那么接下来由应勇教真做抉择，分辨二寂魔一云，拎臀热铁丸，梦烟即可为，不依犯戒神，收容过人时，同说犯戒即欢穴处。那么这个欢穴处呢，就是指不认真精进的疏忽穴处。比如我们虽然具有戒体，但是呢不去闻思修行，这也是欢穴处。所以就是居住戒律的前提下呢，要么闻思，要么就是修行。只是居住一个出家的戒体，再不去做闻思，或者不去做任何修行，那么这样就成了一种欢穴处的身份。那么这样呢，跟翻戒子一样，反正接受心中供养的东西呢，必须要还债的，还承受种种的过报。这里佛陀在给我们介绍，必须要出家后受持戒律的前提下，要么闻思，要么这个修行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在分辨阿寂摩戒律经当中呢，也说到宁可用口吞噬，就像烈火一样的炽热极其可畏的热天丸，也不以翻戒的身体受用心重的供养食物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通说呢翻戒和松欢穴处两种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课判，也就是说归纳二说依法的重罪。 那么中敦把仁波切云交以正法，说其罪恶，十宗不三，十级少额，先奸四二。意思呢就是说，中敦把仁波切曾经这样说过，相比依靠正法说造的这个业，十宗不三是极少量的恶，是这样说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意思呢就是依靠正法说起的这个罪就是很严重的。给鲁巴的四大必须有光论的这个注释，那么释迦注释当中是怎么讲呢？依靠正法说起罪业，不是指谤法奢法的这个罪，而是指依靠出家身份说起的罪恶，这个叫以正法说起罪恶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看这个意义确确实实是这样的，所以宗巴大师呢就是说先见是，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个意义确确实实是这样的。那么当然从翻面来说，依靠正法出家人所起的一切一切的这个功德呢，也成为是极多的功德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们通过毗奈耶经的公案就可以了知。在毗奈耶经当中就是这样讲，迦奢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又一位比丘在去因供的路上呢，法已呢被树枝挂住呢，因为他轻视堕罪，以诚信呢折断树枝，事后呢转身为龙王，有一棵大于柏树，树根呢深深地扎在龙的头上，风一吹动，那么树就摇摆起来，血和龙水大量的涌出，感受极其强烈的一种痛苦。那么龙王就化身来见释迦佛，也被佛严厉的呵斥，始终没有给他授记何时能解脱这个龙身，只是叫他等待弥勒佛出世之后再去请示。那么依波罗王之所以受这样满腔的这个痛苦，就是因为他呢以出家的这个身份轻毁如来的血柱，所以导致果报就很严重，而且感受的痛苦也是剧烈的一种痛苦。这是毗奈耶经上面佛讲到的。另外呢，在包云经上面说，若出家之人心舍血柱，不仅法欲虚法六许屠夫自焚等，民众自后堕落国度地狱，必随入地狱，仍不舍圣心，与三义及波颠等中烈火炽热，烧身受苦，是这样说的。那么这个教证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如果出家人轻舍了出家戒律的血柱，不恭敬法义，留头发留胡须，身上呢涂化妆品等等，那么这样的出家人呢，民众自后会堕落孤独地狱，虽然是如了地狱，仍然不是僧人的这个形象，在三业波还有浊颠等当中呢，被炽热的烈火呢焚烧身体，感受重重的痛苦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十五门。那么论上面说到，有十五门故利达者，是幽清种正法布施供养佛种真心供养教主蔡师财务供养，追为超胜此是义理欲结因智。那么意思呢就是说，有十五门故利达，比如布施幽清当中的正法布施，供养佛当中的真心供养，和蔡布施蔡供养相比来讲，追为超胜的。这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其余的呢可以依此类推，这样讲的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佛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到，比如在《金刚经》上面说，若三千大千世间中所有诸须弥善望如是灯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一持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度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佛得百分不计亿，百千万亿分，即指算数，譬喻所不能计，讲得非常明显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做一种布施的话呢，才布施是一半的善法，也就是说一种普通的布施的善法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对于这个尤其呢布施善法，那么这个功德呢非常大，非常这个殊胜。那么同样的，一个弟子对上师做供养，做财务的供养，财供养呢是一半的供养，如果自己的闻思修行的三根对上师做供养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供养就是最善的，是这样呢需要了知。在金刚经等当中讲得很具体的。另外呢，在金光明经当中，对法布施和财布施呢，在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法布施呢能让自他都得利益， 禅师呢就是不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发布施呢，施者和受者都得到大福德，财布施呢，施者得大福报，受者呢只得到眼前的小利益，是这样有差别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发布施呢能让众生呢超出善界，单单以财务布施呢超不出余界，有这样的这个差别。第三呢，就是发布施呢利发生的，财布施呢自能张扬色生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第四呢，就发布施呢增长无穷的，财布施呢必定有接近的，也就是说财布施呢双方的受用呢有穷尽的，发布施呢双方的受用都是无穷无尽的，是这样讲的。然后第五呢，就是发布施呢能端出无明的，财布施呢只能压制贪心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因为在利上有这样的差别，所以说就是发布施呢胜过财务布施的。还有我们需要知道，同样是这个发布施，那布施的发呢又有这个消尘法、大乘法、金刚迷尘法的差别。那么金刚迷尘当中呢又有四部、行部、瑜伽部、无上瑜伽部的法。那么由于发闷利胜的功效不同，那发布施的功德力呢也有大小的不同。那么对于根基相应的众生传讲越善的法，功德力呢也越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越胜，对于众生利也越究竟的，是这样的。还有我们需要知道，在无畏布施当中呢，或从牢狱当中救度相比从恶趣轮回当中救度呢更加的殊胜。那么除了布施之外，其他比如在别揭陀戒啊、禅定戒啊、无漏戒当中，以无漏戒最为这个殊胜的。然后呢，在三众暗忍，也就是说乃冤害忍、暗受苦忍以及施者法忍当中，以施者法忍当中的无生法忍最为殊胜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在世间和声闻缘聚的一切精进当中呢，一对大乘法文思秀发起精进呢最为殊胜的等等，以这样以这类推就了之呢，上上下下或者说前前后后，或者说法有了有不了有的差别，或者呢修行有前前的修法和后真心的这个修法，那么前心和真心当然这个真心的这个修法殊胜的，或者说大小乘的修法呢肯定上上乘的这个修法更为殊胜，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三法方面的问题。或者呢造业方面来讲，在一切诽谤当中呢，以诽谤正法、诽谤上师最严重等等，以之类推就可以了之，还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人生呢以四无门而业大的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们在三法方面呢应当历历修习最根本最殊胜的三法，那么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成为助尊，成为最殊胜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以后呢需要这个运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吃三恶业的时候呢运用这样的方法，按照这样去运作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做的三法呢又清净又圆满又殊胜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下面讲第四个，第四一乐门。那么第四一乐门呢分两个方面讲，第一个呢就是以一乐强弱横出而分析的，第二呢就是成灰呢又为严重，讲这样两个问题。那么首先讲第一乐强弱横出而分析，这呢论上面说到，有一乐门故利大者，包云经说教三前节一切有情各见佛塔亮灯须弥，于此住塔夫今未曾扎属自己，以一切中可供养此诚实供养，若诸菩萨不离一切智心，金山一华其福既夺，如是右其盘缘所得，若有圣烈即缘之他利益则等一乐差别。那么上面就讲到一切智心，一切智心就是指菩提心，菩提心呢就是为利益一切有情而成佛的一种这个清净的娱乐心，所以叫一切智心。那么这里一切智心就是指这个实数的菩提心。那么在包云经上面说，比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非菩萨的幼亲，每一位都建造佛塔，他的心量呢如同这个须弥山非常非常大，而且呢对于这些佛塔经过即微尘数界的事件，微了自己 以一切种类可以做供养的事来做诚实供养。那么相比之下，如果一个大乘菩萨不远离一切智性，不远离这个菩提心，以菩提心奢侈下精进三一多化供养，那么殊胜的福德是很多很多的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我们就想，为什么两者做福德有这样大的差别呢？那么我们就做如理的回答。那么原因呢，就是一乐上有差别，哎，一乐上有差别。第一，就是在攀缘说的上有殊胜和下列的差别。缘说的就是缘过，前者自是求人天圆满，或者呢就是消失阿罗汉果；后者呢就是求一切智的佛果，哎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有缘自利和缘他利的一乐差别。前者就是缘自利，后者呢就是缘他利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知道一乐和业力轻重的关系之后呢，我们在做这个供养等的善业的时候呢，应当调好自己的一乐，最起码要以造作的菩提心奢侈来行持善法。没有真实菩提心、相似的菩提心，或者呢该造的放置自己的相续呢，首先梳理菩提心，然后菩提心奢侈下来行持善法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善法呢就是成了很殊胜的善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由于一乐非常强，所以所造的业呢就会很殊胜的。因为毕竟这样一乐很强的话呢，业的力很大，所以造下的这个善根成了很殊胜、很圆满的一种法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，师父右其强身未弱横处等门应当料治。那么这里讲到横处，其中这个横就是长久的意思，处呢是短暂的意思。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乐差别之外，还要知道因为一乐的强身和未弱长久和短暂等等，将会导致三恶业业力的轻重差别，是这样讲的。下面我们应用公案来证明。王熙呢就是有一位女子到寺庙去向了供养，又苦于没有钱财，她身上呢只有两文钱，就把这个钱全部呢捐给庙里。住持呢当时呢亲自来为她诵经忏悔祈福的。后来呢这位女子呢如公做了贵人，有一次呢她又带了数千金到庙里来设菜，住持呢自是叫徒弟出面为他回向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贵人就问我，以前是布施两文钱，你亲自带我做这个忏悔，今天布施数千金，为什么是让徒弟为我做回向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住持回答说，前一次布施的钱虽然未拨，但是呢布施的心非常虔诚，布施老僧亲自来为你做忏悔，不足以回报你的恩德。今天布施的钱呢虽然丰厚，但是布施的心呢远远不如一切的正气，所以呢请别人代为忏悔已经足够了，做这样的回答。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女子呢最初供养之后呢，她的依乐是很强的，福业力就大了。后来做了这个贵人，虽然公平是大，但是呢供养的依乐很弱很弱的，所以说就是福德呢反而不如从前，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就是以前福建莆田有一位名家老婆婆，她呢乐善好施的，经常做这个粪团布施给人的，凡是有所求当即就给予的，没有丝毫的厌倦。那么有一位县人呢化为道士，每天早晨都来说要六七个粪团，老婆婆天天都给他。那么这样三年如一日的做了布施。那么先生知道他布施的信呢很虔诚的，就告诉他，我吃了你三年的饭团，应当报答你的恩德，你家在园后面有一块地，如果把阴债安葬在这个地方，你的后代子孙当中作怪的会有一身骂子那么多。那么这个老婆婆死后呢，她的子孙呢按照所指示的地方安葬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第一次置地就有了九个人登地的，以后呢历代显贵，所以呢就是福建民间呢有无离不开放的美谈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老婆婆不是有恒心三年如一日的，这就是不是的一乐长远的，所以说她的福业力大。 后世历代子孙都能以他的福德力加倍而见贵的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那他自己的这个福报决定就是巨大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可以了解上面本论所讲的内容。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科判，成回又为严重。那么论上面说到，由于恶心若烦恼心蒙理恨差，积理则达，其中夫以成理未达，如行人云，千劫数积时，供养善施等，此一切善心一回能摧坏。那么在恶心的方面，如果烦恼心蒙理畅实，恶业力就会大的。在种种烦恼当中，由于诚心的业力尤为强大。寂天菩萨在如行人上面说，过去全集以来说记的布施供养佛等的一切一切的善心，以一次成回就能摧坏，是这样讲的。另外呢，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说，菩萨过时莫生与成行者，一千数起功德虽多如圣灵，成回若神一起扫尽，那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说就是成回心发起的这个时候呢，极为暴烈的，那么破坏三根的力量极大的，一把成心后呢，燃烧功德力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论上继续说到，师父若成同犯行者，即成菩萨教前右中。三摩地王净云，若胡想忏悔，非解问能救，废丁非难若，是供佛能救。如心轮中亦云，入此圣者是主所，舌若诱发报恶行，人人硕如恶行属，当诸地狱今而戒。那么这里说到身之四柱，那身之四柱都是指大乘的这个菩萨，因为大乘菩萨就是一切有尽的这个四柱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论当中说，而且如果是成会同翻信的道友一级菩萨，那么比前面一般成会的罪呢更加的深重。在三摩地王经上面说，假如同翻信道友彼此之间互相成会，那么这个成会的艺术过报，不是以具有戒律所能救护的，不是以文法所能救护的，不是以世间禅定以及这个不是以具足精处，不是以这个布施供佛所能救护的，是这样讲的。在如心论当中也说到，对于这样的菩萨，假如有人发起报恶心，那么佛陀就说，有多少这个恶心，就要在地狱当中安住多少戒感受痛苦啊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对同行者生成回心堕落的这个供案。以前在迦耶佛陀教法当中，又一位这个萨密自私愿，有一天呢，比丘们对他说，这里有烧两亲油超过的过罢，你把它放在酒器里面除到碎，然后给我们，这样给他说。那么这个萨密呢，当时呢很忙，就对他们讲，你们稍等片刻，我再供养。那么比丘们呢却大发泪听，恶口对他就说，如果我们可以戒除旧的话，应该把你放在旧情里面倒水。那么这样说了以后呢，结果他们全部都堕入地狱，变成形象的就像出旧一样的众生。释迦佛在这个时候呢，曾经示现给孙中看，而且呢将呢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在继续论当中印了一段一切由不尽的经论，里面就将呢一位比丘发起清净的信心，以一切自因领入来发造的佛塔。那么这种三根呢极为光大的，随叮咛者的身体所覆盖的地方一直向下经过84000有信，到达这个净论。在这中间有多少微尘刹数将会获得1000倍这样多的专轮王位。那么当时呢，就是乌波利问佛陀，这样光大的善根以什么会让他微薄瞬间乃至永远消尽？世尊就说，如果以同凡信说胡神创包，我不见他更有福德，由此能让这样的光大善根未播瞬间乃至永远消尽，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说做的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善根呢，对这个同凡者必须产生严重的嗔恨心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光大的善根呢会未播的，甚至这个瞬间乃至永远消尽，是这样讲的。 所以呢，我们特别对于修大乘法的道理啊，对于修迷尘法门的道呢，特别有孝心，不能彼此有迷尘欢心来做不好的事，否则的话呢，过去塑造的光大的善根呢，就会未破损戒乃至这个永远的孝心，那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以金刚迷尘来讲，有金刚道友互相慈爱的这个善的业界，如果对金刚道友生嗔恨心呢，闹矛盾，那么罪极为严重的。所以说，大恩上师方如意宝在制定学员纪律的这个时候呢，着重强调金刚道友之间要团结和合，这个问题。我们还需要知道，比菩萨更严厉的对境就是金刚上师，在《资论金刚本序》当中就是说到，迷尘弟子对金刚上师升起多少刹那的恶心，必定会堕多少个大界的金刚地狱，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说，知道这些有依老们造业力大的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应当三次放护身口意，精神的去舍业过，这呢就是确确实实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相当重要，尤其对一个凡夫的学佛人来讲，比学习因果法门更重要的呢的确没有的，相当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，只是听闻后呢认为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我已经学过，或者呢这个我也懂，不能这样想，不能停留在字面上，反反复复的通过种种的校正，种种的因果的学术方面做思维，这样的话呢相续当中呢梳理因果的正见，不但端数以后增长增见的这个力，那么一增长的话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通过增着增念可以提醒因果增见的能力，这样的话呢就是断恶心障就很容易的，否则这些因果的种种的学说，很多大经大论的这个可靠的校正所抉择的，以及这个大德们的教言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形象去当中记不住，那你说我就是修行很清净，我没有罪过，这样说也是，自己欺骗自己而已。所以希望呢好好学习因果的学处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Sunamda yitam jira zubanya tonne nipi jana banshi Jirga nan chi war long chupa Chubin zonin zhuwa zhur shum